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5年1月28号到2月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台北法轮功学员向师尊拜年，吸引游客驻足。在台北市著名的观光景点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台北的法轮功学员2月1号举办集会，部分当地的法轮功学员近千人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拜年，恭祝师尊新年好，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并有人当场询问如何学练法轮功。台北法轮功学员向师父拜年的活动由台湾法轮大法天国乐团演奏揭开序幕，之后现场的法轮功学员高声恭祝师尊新年好，声音响彻云霄。集会上大家合唱法轮大法好，师父新年好，师父啊谢谢您，及为你而来等歌曲，向师父表达感恩。在最后的五套功法演示中，祥和的练功音乐响起，立刻吸引很多游客注目并拍照。现场负责人蔡守仁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新年快到了，能够修炼法轮功是非常荣幸的事情，大家真的很珍惜，非常谢谢师父把这么好的大法传授给我们。他表示，在中国大陆很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得非常严重，有的流离失所，有的器官被摘取盗卖，希望活动能唤醒世人良知，共同协助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
2014年，91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2014年，中共继续维持对法轮功的迫害，在中共及610非法组织的控制下，迫害发生在法轮功学员工作单位、街道居委会、公安局、洗脑班、监狱等场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遭到骚扰、恐吓、威胁、绑架、抄家、抢劫、非法关押、非法庭审、判刑、敲诈勒索、监控、强行抽血、按血手印，有的法轮功学员被2014年前的劳教迫害后继续遭到骚扰、恐吓、威胁，有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有的法轮功学员被监狱迫害，有的法轮功学员身心被洗脑班摧残，有的法轮功学员被公安局刑讯逼供，被看守所酷刑折磨，致使2014年法轮功学员被残酷迫害致死的案例不断发生。本文是对2014年证实的大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的统计。由于中共对信息的封锁，还有很多迫害案例没有曝光出来。本文信息来源均为明慧网，截止日期2014年12月31日。根据明慧网公布的有关2014年的信息统计，新证实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至少123人，其中2014年被迫害致死91人，2013年被迫害致死新增17人。2013年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新增15人。
美国白宫正式回应调查中共活灾器官请愿。美国白宫2015年1月30号正式回应在白宫网站上关于调查和谴责中共活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联名请愿，谴责中共非法摘取人体器官，迫害信仰自由。白宫回应说，美国政府反对非法和不道德的器官摘取和贩卖，我们已经敦促中国停止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并同中国高级官员谈及这个问题。中共领导人曾许诺停止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用于移植的做法，但是我们了解这类行为还在继续，我们严肃对待这些指控，并将继续关注事态以及中共当局实现其承诺的行为。 白宫指出，中共当局的人权问题和对待法轮功学员的方式仍然让我们关注。自1999年以来，美国国务卿一直因中共从事或默许对宗教自由的严重侵犯，将其列入国际宗教自由法特别值得关注的国家名单中。美国国务院在2013年各国人权现状报告和2013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当中指出，中共政权对宗教自由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出现恶化。2012年12月2号在白宫我们人民网站上发起的这一项公开征集签名联署请愿活动，要求奥巴马政府调查并公开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被关押人员器官的罪行。请愿书呼吁，活摘器官是反人类的罪行，这一残暴罪行在中国发生已经超过10年，美国作为捍卫人权的世界领袖，有道德义务站出来公开发声。请愿书由国际医学伦理研究权威卡普兰教授与加州神经学医生阿里杭竹和美国耶鲁医学院教授徐建超三位专家发起，目前有34000人在请愿信上签名。
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人学做销售的一点感悟，作者王华。谁会成为我们的广告客户？什么因素促使人们购买商品或服务呢？回忆我们自己的购买经历，换位思考，也许能找到很多人间的理由，如这个产品满足了我们的需求，对方销售员让我们满意等等。不过，从修炼角度来看，这里面有缘分的问题，也有能量沟通和改变对方思想的问题。来大纪元工作之前，我在常人一家高科技公司工作，他们主要靠网站销售生物抗体，除了少数抗体自行生产外，主要是从别的厂家进货，重新整理产品文字说明书后，价格翻几倍的出售。由于经常参与学术会议，把网站做成了生物抗体的门户网站，该公司成为欧洲前50名优秀企业。我常想，为何拿别人的产品，把价格翻了好几倍之后，还能卖得那么好呢？为何顾客要买他的，不买原始厂家的？到底什么是购买行为的最本质因素？缘分已安排了我们的广告客户。师父告诉我们，当一个人降生的时候，在一个特定空间当中都有他一生存在的形式，也就是说，他生命到了哪一部分，该干什么，那里边都有。谁安排他的一生啊？很显然，就是更高级的生命做的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他出生后，这个家里有他，学校有他，或长大了单位里有他，通过他的工作和社会上取得了方方面面的联系，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的布局都是这样布置好了的，转法轮。常人觉得事情都是自己决定的，是自己努力促成的，殊不知事事都是神安排的，是人自己以前的因缘促成的。就像常人说的，决定经济发展的是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人看到的是表面那层布，而决定事物变化的是布下面那只手，那只手就是缘分安排的体现。这个人如果和你有缘，你卖任何东西他都会来买，缘分会牵着他来找到你，命中注定他要来买你的东西。我们和众生是什么缘分呢？目前地球上绝大多数生命都是从天上来的，至少一半是安排来支持大法的。假如我们正念强，能破除旧势力的安排，那很可能 75% 的人都会来支持我们。也就是说，无论是我们的广告商家，还是购买商家产品的广大消费者，在他们从天上下来的时候， 就已经发愿要以各自方式来帮助我们正法弟子体现在人间。当我们修炼达到各层标准时，相应那层众生就会来支持我们。我们要有必胜的信念。从缘分这个角度看，大机缘消受一点都不难，是命中注定要成功的事。师父常说，各个世界的王啊主啊都转生到了大陆，比如某个唐朝人转生到了英国，他这辈子是个英国商人，但他的主在中国可能转生成了某个高官或厂长，由于缘分牵动，这个英国人他能不去中国投资，能不帮助那个中国厂长吗？那是他的主啊。这可从另一角度认识跨国公司为何纷纷要到中国投资输血，为何即使是在亏本，他们也不放弃大陆市场的原因吧。大公司注定要争取大陆市场，而我们是唯一能看透大陆市场变化的媒体。从这个角度上看，大公司必然要找我们做广告，这也是命中注定的事。除此之外，这些跨国大公司大财团的总裁们，他们和我们大法弟子的缘分更是不浅。他今生带着巨大财富来转生，很可能他们曾经发愿要帮助大法弟子，只可惜下到人间就被迷着了，被旧势力做了违背师父意愿的安排。这些就是我们要否定的，也是我们讲真相的主要目的，唤醒他们。学神运，先做大公司才最有效。为何要先集中力量做大公司呢？这是学神运的结果。人间是金字塔结构，我们把主流社会做开了，自然就会带动下面的普通大众。在大法弟子人手少、时间紧的情况下，做大公司反而是个捷径。第一步看起来很难，就跟推广神运的高价票位一样，其实不难。因为大公司总裁们，他们当初下市时发的愿最大，跟我们的缘分最深。由于旧势力的干扰，今生我们很多大法弟子在人间都是从事低微卑贱的工作，好像得抬头才能仰望那些卓有成就的跨国公司老板。其实在神的眼里，他们只是我们的助手，我们才是主掌天地正人道的风云人物。当然，我们人表面这层的谦和有礼是必须的，但法理我们不但要明白，更要身体力行，内心要坚定地保持正念。我们是主佛的弟子，当我们的修炼层次不够、能量不够时，我们可以恳求师父帮助，呼唤众神帮忙。只要纯净自我，我们就能拿下大公司广告。关键是不要被人间假象和人的观念所约束，我们自己放弃了，神也就不帮我们了。坚定正念，不断修正自己，不断学习和摸索，我们就能把广告做开，大法的必胜体现在我们身上，也就是我们每个法弟子的必胜。只要保持修炼人的正念，信师信法与自信是融为一体的。
修炼人学做销售的一点感悟二，王华。很多企业家和我们有缘，但他们被旧势力迫害，忘却了来时的心愿，那个电源插头被岁月封存了。如何能把他们从层层业力和重重人的观念的包裹中唤醒呢？发正念与讲真相，两只手一起用，在人间就靠我们通过面对面的交谈沟通，让他明白大纪元广告的价值和意义。在另外空间就要靠我们的能量打在他身上，帮他清除阻碍他刊登广告的各种业力和观念，靠的就是能量的制约。我们功力比他高，能量比他强，生命组成粒子比他微观，我们就能改变他的想法。具体的方式就好比治心脏病的功能的运营， 他伸进去的是另外空间那只手，说他心脏有病，这个手对着心脏部位去抓的时候，另外空间那个手进去了，瞬间非常快抓住了之后，你外边的手一抓，两只手就合一起，就抓在手里了，转法轮。我们联系客户时，人间要讲透道理，同时另外空间要发正念，人间的手和另外空间的手，两只手同时行动，我们就能改变常人的想法。很多景点的同修劝三退，他们很多都是这样双管齐下，才能在瞬间帮人做出正确的选择。很多时候，我们尝试去联系广告，失败多次后，就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心态，认为是自己没修好，层次不够，能量不大，无法消除另外空间控制老板的邪恶，于是只好回家学法，等一年后再找他了。但时间不等人，从学法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提高上来，关键是两个原因，一个是没向内找，一个是不知道高层次的理。哪怕修了十多年，表面上是在读大学了，但理解的可能还是小学课本。信师信法，我们的能量都是够用的。师父一再告诉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心性多高，功多高，大法无边，全凭你那颗心去修，转法轮。这些话内涵很深。在读转法轮第一讲时，师父告诉我们，他是坐着自己的公柱上去的，他就能上那么高，因为他的公柱就那么高，再高他也上不去了。但在第三讲中写道，有的学员给我写心得体会，谈到老师，我上了多少多少层天，我看到什么景象了。我说你再往高上一上，他说我上不去了，不敢上了，再也上不去了。在开始修炼的很多年，我一直没悟到，明知他的功柱就那么高，师父为何要让学员再往高上一上呢？直到我明白信师信法的道理后，有一天才突然悟到，在那一瞬间，若这个学员真能信师信法，按照师父说的去做，就像那个道家徒弟跟着师父往酒瓶子里跳那样，就在那一瞬间，他破除了常人的观念，他信师信法了，他的心性瞬间就提高上来了，他的功柱也就瞬间长上来了。以前修炼都强调要如何吃苦消业，但这次师父要求我们是平悟而圆满，精进要旨，为何不得见？修炼在高层次看就是选择和洗净，师父选中了我们，师父赋予了我们很多能力，只要我们融于法中，我们就在应有的境界中无所不能，正念正行就有神助。师父在讲法中谈到反修与戒功，也谈到我们不需要练气了，师父把我们推过去，一上来就在高层次上修炼了。师父也提到1999年迫害刚开始时，师父就把我们的功提高到我们心性所在的最高位置。我一直不太明白这些法背后的内涵，直到修炼十多年后，有一天才突然悟到，当我们做大法事时，其实我们是在反修，是在戒功。因此当我们面对邪恶时，就不存在功力不够、能量不足的问题，因为我们靠的不只是自己的力量，我们是法粒子，我们靠的是大法的力量在救人，这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另一层含义。发正念是师父赐予我们的法宝，要求我们在人间的局部范围内，就能用功能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发正念有三个手势，结印时是清理自己，立掌时是把我们自己的功能发出去除恶，第三个手印是莲花掌。当我们求师父法身给开光时，我们用的是莲花掌， 也许当我们自身的功力不足时，我们可用莲花掌来求师父帮忙，求众神帮忙。在修炼很多年后，我都甚少求师父，表面上的理由是师父为全宇宙操心，我怎么能拿自己那点小事来麻烦师父呢？看到学员在难中求师父法身帮忙，我还觉得这学员正念不强，但后来明白了，在潜意识中，我还是没有摆正自己与大法的关系，还是不愿跪在师父面前恳求帮助。就是理不就是那些不承认师父比自己高的生命吗？当事情没办成时，我求师父的信念也不坚定，很快就让人的观念左右，从而放弃了努力。常人有个营销大师写的书，广告是勉强来的，意思是广告都是不断劝说之下强力争取来的。常人都讲做事要锲而不舍，我们是肩负使命的，更要坚持不懈，滴水石开，处处为客户着想，我们是来帮他的。在讲述大机缘价值时，客户最关心的不是你大机缘如何好，而是你大机缘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师父要求我们处处为他人着想，体现在营销上，就是时刻站在客户的位置上想问题。自说自话是最忌讳的，说严重点，那是自私的体现。我们得帮客户分析他经营中面临的问题，大机缘广告为何能帮他解决问题，大家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共同面临客户的难题。我们是客户的朋友，是来帮他挣钱的，而不是从他腰包里拿钱的人。要挣钱，就要让客户明白富而有德，精进要旨的道理。常人认为钱是自己努力挣来的，而我们明白钱是这个人的德和福分交换兑现来的。他可能暂时还不认同大法，但他至少应该同情大法。他也许还害怕中共，但我们要鼓励他。做广告只是做生意，不是搞政治，大使馆无权干涉。就像三退允许常人用假名退党、退团、退队一样，商家只要在行动上做了广告，表面上他为了应付中共，说什么也就不重要了。神佛只看人心，用心做，我们就能成为客户经营的好帮手。要说服顾客花钱做广告，第一步，我们就要让他相信大机缘能帮他带来销售增长，让他认为我们是能帮他挣钱的人。大机缘销售团队给出了很好的培训资料，里面谈到，学员们在拉广告时，最好能充当商业咨询、企业管理策划师的角色。我们在和客户一起探索出一条帮助客户促销的推广之路。与其说是他们付钱给我们做广告，还不如说他们付钱让我们帮他出主意做推广。这就要求我们要懂得企业运作的基本原理，同时要读懂华人消费者的特殊需求。要成为某个行业的咨询师，这对我们来说难度就大了，但常人中的销售员都在努力成为其销售领域的业务专家，我们也不会有捷径，但有法来指导，我们学起来会快很多的。所以师父要求我们要用心去做，要花功夫，要专业化，用心、救人、修炼，这三方面我们都努力了，就一定能迅速提高。
您教育好家中的大法小弟子了吗？上，作者海外大法弟子。近日见到一位久未见面的同修，他一边推着载有二女儿的婴儿车，一边告诉我，他大女儿曾经对他说， 爸爸，您以前就是这个国家的一个王，那时我和妹妹就是您的两个公主，今生我们又来做您的女儿了。这些孩子的生命和大法弟子有这么深的缘分，正如师尊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讲的，哪一家人在未来将要得法，上面的神看得很清楚，哦，这家人要得法，说不定他就安排好了，就要去转生了，转生能得法吗？那么同修们，您教育好家中的大法小弟子了吗？一，目前突出的问题之一是看电视和玩游戏的时间太长。我观察到现在很多大法弟子家庭中，尤其是父母都必须上班的家中，让孩子们看电视玩游戏，成了很多父母解脱一会儿获得一点安静和自由的主要办法。这对孩子来讲是非常危险的。师尊在《转法轮》第九讲中讲到，现在社会的混乱，从表面到另外空间，对大法弟子修炼的干扰，要求修炼人排除干扰，不听不看。那么现在即便是儿童电视，经过挑选过的游戏内容，也基本都是常人创作的，不可能不包括背离大法标准的信息，最起码经常包含争斗行为、敌对意识和丑恶的形象的。师尊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讲过，什么东西灌进人的思想里就存在那了。人是有记忆的，说是记忆，这讲起来好像都是观念而已，其实它是实实在在的物质。人讲话的时候，对你讲一个什么道理的时候，或者是要说服你的时候，呱呱呱一个劲往你脑袋里灌，就真的是向你扔东西。有的人很生气，不断的反对，就是不断的在排斥。当然大法弟子对人是有益的，我们讲话本着正念，随着讲话吐出来的是莲花，可是常人在社会中形成的东西没有什么太好的东西，进入人体它就会左右人。人说眼睛看什么没关系，不愿看不看了就行了，不是，你看到了就进去了，因为任何东西在另外空间中它都可以分体的，看的时间越长进的越多，看电视看电脑，反正是不管什么东西你看了就进。人脑子里身体里装这些不好的东西装多了，你的行为就受它控制，你讲话，你的思维方式，你认识事物的态度都会受其影响。修炼人尚且知道排除自己招来的这些干扰是非常艰难的过程，更何况一个孩子呢？所以保护他们的办法就是不要让他们接触这些不好的东西。其实很多沉溺电视和游戏时间久的大法弟子已经表现出了脾气大、身体弱、不关心现实生活、容易冲动等不足，这些外在不好的因素一定程度上压抑了他们先天善良的本性。在最新经文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师尊说这个电子游戏机太害人了，它不只是针对大法弟子的孩子，它很吸引人，它对常人也起了一种非常消极的作用，让你干不好工作，睡不好觉，休息不好，让你没有人情，让你不管家庭，让你学生不管学习，吸引着你，让你走进这里去，同样是在毁坏人类。电子游戏机的那些商人为了推广它，不断的翻花样，就大力的这样的搞，这样推，人造了这么巨大的罪业怎么办？是在败坏人类呀。那么很多大法弟子的家长就觉得那怎么办呢？没时间陪孩子呀。其实在正统的传统的家庭教育中，可以教导孩子的很多，作为修炼人可以教会孩子的也很多，比如教孩子生活上更多的自理，练习叠被子、收鞋子，教孩子做简单的家务，教孩子练习过马路，练习向老师和小朋友们问好道歉，增强语言能力，学习平和友善的交往方式，而不是党文化带动的斗争式、批判式的交往方式。还可以教小弟子们背红银，向他们提问 在每天具体不同的事情中，如何按真善忍做好。西人的小弟子还可以学汉语。
您教育好家中的大法小弟子了吗？下，海外大法弟子。二，作为大法弟子的父母需要改变观念。大法弟子身为父母，是不同于常人做父母的，自己的亲生骨肉当然发自内心疼爱，这是人之常情。修炼人逐步修去情，在一定阶段还有不少这种情，甚至是对孩子的溺爱，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大法弟子就是要有意识的修去情，才是修炼人的正道。溺爱孩子的时候，任何有可能触及或所谓伤害孩子的事情，父母都非常敏感，对此的反应中有可能过激，从而对触及或所谓伤害孩子的人不好，这就是不善的那一面显露出来了。与真正的慈悲对一切人都好相比，马上就能看出区别。在如何教育大法小弟子的问题上，东西方的父母各有千秋。传统的东方的教育中，非常重视孩子道德的教育，如诚实善良，非常重视人伦长幼的区分，如有礼貌等，也非常重视教授固定的知识。现在的大陆式的教育忽视培养能力和独立思考、创新精神和与人交往的能力，忽视教孩子做事的具体方法，却愿意让孩子给自己争面子，甚至完成自己未尽的人生理想。教育方法上强制和批评多于讲道理和鼓励。西方的教育中非常尊重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人，非常重视保护他们的自尊心和感情，也重视培养应对能力，但是容易过分看重感情上的依恋和满足，使孩子长大后容易为快乐或幸福而活。另外，过分自信而不理解宿命和顺其自然，从而自寻烦恼。而且如果父母不觉察在溺爱孩子，也会在尊重与溺爱之间看不清界限。是不是取东方教育的内核与西方教育的外在结合起来会对孩子更好，这是在做事方法的层面上来看。三，作为大法弟子的父母需要提升修炼状态。家里增添了一个孩子，喜悦之后是无穷无尽的家务活，这是很多大法弟子的心声吧。很多修炼人因家务被占用时间，学法少，状态就越不精进。夫妻双方在不精进中最容易出现的现象就是互相指责，指责的内容要么是在常人的这层理中纠缠对错，要么是用法指出对方的不足，常年累月下来，有的甚至动摇了修炼圆满的决心，这是非常可怕的。我们扪心自问，一，大法弟子在轮回中，在无明的迷中，无论是享受的荣华富贵，还是吃过的痛彻心肺的苦，我们是什么都经历过了，还舍不得这转眼即逝去的所谓的幸福吗？没想过如何面对师父因我们修炼而消去的如山般的业力吗？二，每个大法弟子轮回几千年，为的就是今生得法修圆满，救众生，随师还。在这最后关头却功亏一篑，我们都对不起自己生生世世吃的苦。很多修炼人不都知道自己甚至为得法曾多次掉过脑袋。三，在宇宙巨变中，如果我们在宇宙之主的救度下还不能回生，那我们真正的生命在未来还有什么希望啊？师尊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说，如果自己的所为已不配是大法弟子时，那么大家想一想，在这开天辟地都没有过的慈悲与佛恩浩荡下，如果还做不好，怎么会还有下一次机会呢？ 修炼与正法是严肃的，能不能珍惜这段时间，其实就是能不能对自己负责。这段时间不会长，却能锤炼出不同层次的伟大觉者，佛、道、神，以至不同层次的主的威德，也能使一个放松自己的修炼者，从已经非常高的层次毁于一旦。其实，放松的学法和修炼，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客观上家务多，而是主观思想中认识不清，没有从法上认识。对于得法多年的老学员，一旦清醒，如何迎头赶上，如何学法入心，是很简单的事情。结语，常人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其实精进修炼的大法弟子的家庭也都是一样的。父母孩子学法抓紧入心，遇事向内找，教育孩子与修炼结合，父母尽责，儿女纯净，修炼共同提高，配合好能多救人，一起随师返家园。
华人老头的急转弯，加拿大大法弟子石磊。一次推广神韵时，一位西人当场买了票，还说渥太华有好几万华人，你们一共才一万多张票，还不够渥太华的华人看呢，你们的票肯定很快就卖光。我没吭声，但我心里很难受，我知道在华人中推广神韵的艰难。也许我们还没做好，也许是华人受中共的毒害太深，也许是他们的观念在阻碍着他们。总之，举办神韵的这些年来，我们当地的神韵观众绝大多数都不是华人。我注意到我们有些同修在派发神韵传单时都不太愿意主动给华人，也许是我们应该修去的观念吧。师父在论语中一开始就说，如果开辟这一领域，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否则宇宙的真相永远是人类的神话，常人永远在自己愚见所画的框框里爬行。同时师父有说，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他就没有招，你正念很足，旧势力是没有办法的。法轮大法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我领会到，要想改变常人，尤其是中国人的观念，我们首先得从我们自己做起，我们首先应该改变自己的观念，或者根本就不带任何观念。有一天在商场推广神韵时，我老是想起师父讲的韩信忍辱负重的故事。我想，如果能让人得救，我就是挨一顿臭骂也值得。就在这时，一对老年华人夫妇从我们展位经过，但他们对我们视而不见，尤其那位老头更是一脸的恨和怒。当时我的心中只有希望他们得救的善念，于是我上前给他们鞠躬，并说欢迎你们了解神韵。他们转过脸来看着我，老头手指着正在播放神韵介绍片的电视，满脸凶光地对我说，他们是不是法轮功？我笑眯眯地回答说，是的，他们都是修炼法轮功。接着我也指着身边的同修们，乐呵呵地对他说，我们也都是修炼法轮功的。没想到老头突然阴转晴，满脸堆笑地对我说，那好那好，我马上就买票。也许是我的慈悲之心、真诚之意改变了老人的观念，也许 老人这急转弯只是演化来考验我的假象，但不管怎样，我为他有幸看神韵而高兴，这正是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红银二法正乾坤。
从练功人不能够杀生而想到的，师父在大法中讲到，杀生这个问题很敏感，对练功人来说，我们要求也比较严格，练功人不能杀生，不管是佛家、道家、奇门功法，也不管是哪一门哪一派，只要是正法修炼，都把它看得很绝对，都不能杀生，这一点是肯定的，因为杀生后出现的问题太大了，我们得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转法轮，个人从法中体悟到，练功的人杀生后出现的问题太严重了，在这里指的是普通的杀生问题，不是指杀人，杀人那就更可怕了，也可能修炼后某次无意的杀生，就会导致该练功的人不能够继续修炼下去了，这种杀生的事情就有可能会毁掉一个修炼人的修炼前途，所以法中要求练功的人绝对的不能够再去杀生，不能够以任何借口去杀生，大法修炼的人就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不能够按照常人的观念去做。如有的修炼人为了家里的人能够吃上新鲜的鱼肉而杀活鱼，或者是指示别人去杀，或间接杀家禽活畜，或者是家里的常人要求修炼的人杀生取食，这种做法和借口对修炼的人来说都是不能够去做的。为了家里的人生活问题而忘了自己已经是走在修炼路上的人了，那这样家里的人都会无形中因为你法理不清正念不强而在这件事情上要承担责任的，而作为家里不修炼的常人自己去如何做，那是常人符合常人的理做的，与你修炼的人就没有是否杀生了这方面的关系了，而作为修炼人的你因为没有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对待一切，而是按照常人社会的生活方式对待这些具体问题，你因为牵连杀生问题后导致的修炼不下去了，你的家人是不是最终同样会有最大的损失？这和那个佛教故事中的修炼得非常好的一个女居士，在圆满飞升的瞬间，被自己的白发苍苍的母亲凄惨的叫唤而动人心，回头看了一眼后，直接的掉下来了。使修炼的女儿毁于一旦了是一回事情，而她的母亲则变成一只邪恶的乌鸦，边飞边哈哈笑着说，为了在这一瞬间毁掉修炼的女儿而跟了女儿几千年了。当然这个女居士的母亲也绝对的不会有好下场的，因为她毁掉的是修炼的人，还不是一般的普通杀生问题的罪恶。如果她的女儿能够按照她修的那一门的标准，不动任何亲情之念，也就不会回头看他人间母亲一眼了，这样自己修圆满了，当初想毁掉他修炼的自己的人间母亲因为没有达到毁掉他的结果，也就不会犯下那么大的罪恶而被销毁了，说不定也会得福报的，因为毕竟是自己的女儿修圆满了嘛。所以从修炼的人有问题向内找角度来说，还是这个女居士在亲情方面修得不够扎实，从外在角度来看，各种各样的人心对修炼的人来说都是极其险恶歹毒的考验，而具备这些人心的常人自己是不明白其中的险恶道理的，所以修炼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不是想当然的，一定要严谨，除了不能够杀生外，其他方面也是一样要谨慎对待的，如修炼的人不能够犯男女之间不检点的言行举止，修炼的人在各种经济问题上一定要走好走正，修炼的人在各方面的自己的私生活问题上也一定要检点走正，修炼的人绝不能够浪费大法的资源，不能够乱赚同修的钱，不能够做乱法的事情，修炼的人更不能够不敬师不敬法，修炼的人也不能够造成毁掉别人修炼机缘的事情出现，修炼的人也不能够想坏事干坏事，修炼的人家中也不能够存放乱七八糟的书画刊物 照片类等。修炼的人家中最好不要特意圈养动植物类，农村特殊情况除外。修炼的人也不能够和其他生命争降对错高低。修炼的人绝不能够打人、骂人、指责人，也不能够心中怨恨别人。修炼的人要多看自己的缺点不足，多看别人的长处优点。以上是个人体会，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人神一念间。昨天去看望一位病业中的老同修，他这种状态已经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究竟误在哪里，发正念善解都不管用，病状表现得反而越来越重。之前和他通话时，他声音洪亮，完全不是病的样子，所以我去看他时心里是一种乐观态度。可是一见到他时我就愣住了，面容消瘦憔悴，双目呆滞无神，没精打采，有气无力，一副病情严重的老太太的样子，和以往那个她简直判若两人。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心一下子就难过了，坐在她面前强忍住心酸，和她说了两句话，眼泪就不争气的刷刷流下来。她身体这样了，行走都费劲，需要别人搀扶着，但是仍然做着救度众生的事，仍然坚持来这个熙来攘往大商场讲真相救人。我被他这种精神感动又震撼，眼泪更是擦也擦不干。那一刻自己完全掉到常人中去了，完全被常人的情所包容。想到以往他对我无论修炼上还是生活上都给予我很多的关心和帮助，相处之中我也无形中把她视为自己的妈妈一样了，想到这些心里更是难过的不行。动了常人的情，内心的苦痛仿佛像决堤的洪水奔涌而来，泪水伴着悲伤不能自制。下午我开始感觉头晕，晚上早早就睡了，第二天起床之后还是头晕，中午竟然出现胰腺炎症状。开始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是不是上午吃的水果造成的，心里有点后悔和担心，发正念铲除邪恶干扰，不承认邪恶的迫害假象。静坐中脑海中突然闪出师父一句话来，你生活上遇到的，在工作上或者社会上遇到的一些事情，可能对自己的某颗心能够起到提高的作用，可能你碰到那件事情也许是为了去你的执着心，也许是为了帮助你什么事情。一旦人走上修炼这条道路的时候，那么他的今后的一生都不会有偶然的事情存在，因为修炼是有序的安排，时间不是那么很充裕，不可能有什么偶然的事情，都是安排得很紧的。你们不要把平时碰到的那些好像是偶然出现的那些小事当作是偶然的，因为不会有很多奇怪事情出现，或者跑到另外一个空间中去修炼，那么你就提高不了这颗人心，还是这样一个凡事中的状态，还是常人中的矛盾，还是常人中的生活方式，碰到的事情和原来差不多少，但是你仔细想一想还是不一样的，都是为了你修炼能提高而出现的。纽约座谈会讲法，和修炼有关，那就和常人的物质没有关系了，那就是心性提高的问题了。我立刻想到了昨天发生的事情，我明白了，我太执着于常人这个情了。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转法轮，找到了这颗明显的人心，立刻正念清除。傍晚时胰腺炎症状渐渐消失，动功静功练完之后就完全恢复了正常。俗胜一息间，进退两重天，红银三一念。一念人就将陷入旧势力安排的圈套，身体遭受痛苦的折磨，影响人修炼，影响人心性的提高。一念神，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红银威德，一切假象烟消云散。 修炼就是这么严肃。情是人世间的不可或缺的东西，是人与人自己相互依存的纽带，而对于修炼人来讲，那是在修炼过程中必须要修去的东西，否则修炼就无法圆满。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转法轮。面对磨难中的同修，眼泪只是一种人的最无能最无奈的表现。只有悟到自己是宇宙大法的真修弟子，是有师父加持的巨大法力和神通的。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我们能够为磨难中的同修所做的，就是和他一起大量学法。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帮助他发正念，借助师父神力加持，彻底清除宇宙空间中所有参与迫害同修的邪恶生命及因素，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假象，坚定的信师信法，正念正行，才能真正的帮助同修。
由对联引发的切磋与探讨，作者子弟。协调同修说，今天有同修拿过来一大批对联，我这样想，对联因为没有真相内容，所以它本身无法救人，建议同修不要随意发放，给众生讲真相三退之后再赠送。另外，如果同修自家要用，是否也涉及占用大法资源的问题，同修是不是交个成本费比较妥当？你怎么想？我说，往年我们还没认真想过，现在师父讲法中多次说到大法资金的问题，我也觉得还是应该把握好，协调人提醒一下还是比较好的，这也是为同修负责。很巧的是，我们去农村同修那里办事时，他们已收到对联分发下去，并没什么说法和切磋，听了我们的意见都表示赞同，不如大家一块儿说一说。通过这次同修们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的探讨，最后大家都说，这还真不是三五块钱的事儿。以前咱们没从法上深想，今天通过交流心里很有触动，修炼真的是越来越严肃了，我们就应该严格归正了。同修们有以下几方面的探讨与收获。第一个，送对联的协调同修什么也没说，这正好给大家一个修炼的机会，我们不能总是简单依赖，凡事不走脑子。还有，看到哪里有不足，正是应该听师父的话，把它圆融补充好，而不要埋怨协调人办事考虑不周。第二个，对联如何发放，因里面没有直接讲真相，所以对联只是作为我们救人的一个媒介，众生明真相得救后才能给他赠送。第三个，同修可不可以贴对联？可以贴，因为对联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新年喜庆，我们大把弟子家门口都光秃秃的，常人会认为我们怪怪的，我们自己贴也是为了证实法。第四个，我们自家用对联是不是占用了大法资金？是否该交个成本费？同修们认为是，因为如果都是同修们家用，虽然为了证实法，但我们整体这笔账算下来就侵占了多少大法资金，所以这不是三五块钱的事儿，而是要走正走好我们的修炼路。第五个，大部分同修每年都有给资料点捐钱，而且捐的钱不少，每当有比如像真相年历、吊牌挂坠等东西时，我们自己拿的还占不到自己捐钱的十分之一，我们是否还有必要另外再掏成本费？同修们说，当然要，因为捐出去的钱是给大法的，这笔钱就已经记录在大法名下，它就不属于个人的了，同修再要东西 当然就需另花钱。有同修讲了一件事，某资料点同修每年给大法付出上万，他女儿上学用纸从里面取，协调人提醒是否不妥时，同修说，自家每年出那么多钱，用的纸连个小零头都没有，何须再花钱？师父在新讲法中提到财会制度的问题时这样说，你要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师父讲到的问题就已经是必须的了。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切磋完之后第二天，这位协调同修又和我探讨，同修们每月都要的明会和证件周刊是不是大法资源，同修需不需要拿成本。我感到全身一震，对呀，咱们捐的钱都说是给大法的，这些不都是用的大法资金吗？同修说，那你认为多少钱合适呢？我说，咱们没有私自定这个价格的权利呀。同修说，是，咱们是修炼，都是从法上的交流探讨，修炼都是自愿的，我不能去跟同修要钱，但你切磋这个问题，同修们紧接着就要关心成本费的问题。我说，现在师父要我们救度众生，我们不能因为这个问题造成波动，干扰了整体，但我们也不能不切磋，应该怎么做才符合法呢？同修说，我有个想法，基于修炼的严肃性，不让旧势力钻我们的空子，同修们捐钱的时候可不可以这样说，这个钱里面除了我自己用的，其余剩下的全部捐给大法，这样就会没有漏。我也觉得可行。通过在几个学法组的交流探讨，大家基本达成了一致，虽然过程中偶有完全不同意见的争论，但我都守住向内找的法，知道这是修炼的必然。再说同修们勇于敞开心扉，各抒己见的本身就是好事，说明同修们心正，没有人心人情的顾虑，协调人也没有强加和压制，大家才有一个共同探讨、愉快交流的氛围。感恩师父给弟子从大法中归正提高的机会，也感激同修们的发言，使我受益匪浅。以上文字与认识如有不足，请同修帮助修改与指正，谢谢。
从我母亲身上吸取教训，大陆大法弟子。2014年12月中旬，我母亲68岁，被旧势力以病业形式拖走肉身。母亲的离世给我造成巨大的痛苦，时隔一个多月了，无以冷静。为了给病业中的同修以及对修炼放松的同修提个醒，把我母亲的一些情况写出来，希望同修们从我母亲身上吸取教训，平衡好家庭与修炼的关系，把握好修炼与亲情的关系，珍惜分分秒秒，用心做好三件事，不要本末倒置，不要一味的为过日子而操劳。同时也提醒同修们，时时都要严格按大法标准要求自己，不要忽略小观小难，哪怕是一丁点的心性观，一定要扎扎实实的去修，绝对达到大法标准的要求。下面把我从母亲身上看到的不足写出来。母亲48岁的时候身患重病，在死亡线上徘徊，98年阴历9月25日左右喜得大法。母亲与大法有缘，是根基很好的人，一练功就看见了神佛，还看到师父的法身。走入大法修炼后，没有用过一粒药，身体不断向年轻人方向转化，身边很多人因此而认可大法。然而母亲没有摆正生活与修炼的关系，没有看淡儿女情，现在过日子中，因此而浪费掉很多时间。母亲生活在农村，一年四季没有多少时间来清闲清闲，不同季节中一味地忙碌着。我提醒母亲，在讲真相方面多用点时间，救人方面多下功夫。母亲总是这样回答我，农民大法弟子的路也得走好，庄稼长势好，日子红火也是正式大法呢。这话也让我无言答对。母亲忙完自己的活就去帮别人干活，闲着的时候少，每天都是挤时间学法。学法方面跟学得好的同修相比相差很多，出去发资料也等农活干得差不多了才出去发放资料。母亲离世后，我还找出了几张几年前的真相资料。 母亲是非常干净的人，即使在农村，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洗刷衣物被褥、庭院打扫等方面都很精细，用不得脏乱，再累也得收拾收拾，为此也耗费了很多时间。是的，大法弟子无论身在何处也要保持整洁干净，但不能过头。母亲对子女们是无条件的付出，平时子女们回家忙活不停，炒菜、拌菜、炖菜等样样齐全，把饭桌摆得满满当当，逢年过节就更不用提了，忙忙活活把子女们打点好后再去学法，有时因劳累过度，读法时打盹，发正念时倒长。我爸爸脾气火爆，说话大嗓门，一点点事都大喊着说，尤其对我母亲，时不时的就劈头盖脸发一通脾气，每每母亲都动心，严重时体力不支了就躺在炕上。时常听我母亲说，什么时候跟你爸不动心了，我就是达到圆满的标准了。直到母亲离世也没有放下我爸爸的脾气。从我母亲身上看到的情况，我越发感到修炼的严肃，尤其是想提醒天年已过的同修，延长来的生命完全是用来修炼和救人的，一旦放松修炼，不知什么时候就招来旧势力的干扰迫害。还有严肃对待自己对师父发下的誓愿。之前我母亲曾遇到两次非常严重的病业关，都是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闯过来的。过病业关的时候，母亲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并跟师父发愿以后出去好好救人。然而实际情况是，母亲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在家庭生活中了。母亲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么走的，深层原因我说不清，只想写出一些情况，想从中吸取教训。有些方面，母亲曾经是我修炼上的好帮手，提醒着我做到实修，做到向内找。如今母女尘缘已断，留给我无尽的遗憾。母亲在世时，时时叮嘱我孝敬婆婆，善待同修，我知道自己该如何严肃地对待修炼了。有些方面我已经有了实际性的突破，在此请母亲放心。以上是个人认识，如有不妥请慈悲指正。
神奇经历，我亲历的大法神奇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凤鸣。在邪恶迫害最猖狂的时候，多次遇到险情，每次都是有惊无险的度过。师尊时时在保护着弟子，如果没有师尊的加持和保护，作为弟子什么都做不了。所以我真切地体会到，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师父在做的，屡屡在紧急关头都是师尊保护弟子走出生死关。一、巧脱恶境。记得邪恶刚开始全面迫害大法的时候，99年因进京上访被关押迫害刚出来，什么消息也不知道。正在迷茫中，省城的同修冒着危险来到我家，带来了最初明慧网最珍贵的资料。正巧我弟的同修也不期而遇的来了两位，大家就一起交流着。我突然莫名其妙的起身往外冲出去，一出门便反常的把门反锁了。锁完门一抬头，片区派出所的所长带领两个邪恶警察就在面前了。突如其来的境况让我一切都来不及思考，心里只想提醒里面的同修，就大声嚷嚷着说，哎，警察的衣服什么时候变成黑色的了，难看死了。谁知里面非但没听到我的提醒，还有很大的声音传出来。我急了，就赶忙往楼下走，想把他们带走。他们看我往楼下走，也跟着走。我突然发现，因为出来的急，把同修带的资料也背在包里拿出来了。一大卷资料，因包太小，却怎么也塞不进去。心里着急，便找话说，你们干嘛总来找我？他们说，我们关心你一下，看你什么时候又到北京去。我说，走吧走吧，要去北京会堂堂正正告诉你一声。我只想让邪恶快走，让同修安全。邪恶走后，我自责自己真没出息，连说话声音都变了，幸亏师尊保护，没让邪恶看出来。也这时才想到，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外面会有邪恶来了，怎么会突然冲出去呢？原来是我伟大的师尊时刻保护着我和我的同修们。二、正念走出监狱。2000年时，我常听同修说，对于邪恶生命的迫害，他敢于面对一切。我听后很懊恼自己， 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为何没有生出同修那种为了维护大法而敢于面对一切的心？没过多久，一天在和另一个同修的交流中，突然意识到自己也有了敢于面对一切的心。正在这时，我弟相隔市区几个小时路程的山区传来消息，那边县城唯一的两个大法弟子被非法绑架了。我与同修相约带了很多资料去山里发放真相资料，山路崎岖，不是上便是下，对于我们两个没走惯山路的同修来说，觉得异常的艰难。有的山里人家的房屋建筑在山顶和半山腰上，很少有平路可走，走这样的路带着的几个馒头都成了累赘，为了减负，只得把带着的馒头送给了明真相的山里人。晚上找不到地方，只有找了家简易旅社住了，这才发现我们两个人的脚趾头和脚指甲全是污渍的。顾不上疼痛，天微亮我们就又开始发真相，到中午时就剩下不多了。这时远处传来警车的嘶鸣，我们估计是被人举报了。正好我们发放真相资料已到了公路边，就准备在路上拦个车走人。这时迎面来了一辆黑车，我们感觉有些不对劲儿，就往山上走。可是面对眼前要翻越的大山，脚疼得实在抬不动，带着侥幸又折回路上。谁知那个黑车也返回来了，原来真的是邪恶的车。于是我们俩被绑架到车上，沿路我们发现许多的武警在查过路的大小车辆，抓我们的邪恶在外面打了个电话说抓到了我们才撤离了。我暗自好笑，我们就两个人，至于动用武警部队的人吗？我们被绑架了，我才想起我们要来此地的头天晚上，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有邪恶追我们，我们后来便绕道往山上走脱了。自己真笨，这不是师父点化让我们从山上离开吗？我竟然没当回事。要是我们不怕吃苦的话，刚才从山上是可以走脱的，因为这是师父安排的一条安全路线。在牢里我很着急外面讲真相的情况，大家都关着，怎么讲真相呢？就对同修说，你出去吧，都关着不是个事儿。同修问怎么走，我说你就说是我带你来的吧，邪恶一直就想抓我，苦于没有把柄，这次不会轻易放了我的，出去一个是一个，都关着怎么讲真相救人呢？做了半天的工作，同修同意了我的建议，最后我强烈要求放我回家，一切我师父说了算。同修对举报的人很不理解，有些怨言，我说别怨他们，他们是最可怜的生命，如果他们知道了真相，你打死他们，他们都不会出卖我们的。话一说完，我突然间感觉全身很舒服的一种美妙，一下子明白了，弥勒日巴佛明明知道别人送给他的是一碗毒药，他也要喝下去的那种心境。我心想，这是什么感觉？怎么这么舒服？这种感觉一下就没了。那晚我做了个梦，梦到师父在空中看着我笑得很开心，下面人山人海，我朝着师父在的方向狂奔，有人喊我说你干嘛去，我说我要和师父合影，那个声音说这不是执着吗，我说去去去，这也叫执着，我一扭头，师父笑得更开心了。接着就转了个画面，省城的同修站在我家门前对我说快看，看完快传。我一下醒了，明白了自己的路师父另有安排，告诉同修我们准备回家，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路不是在牢里，我们都会没事的。九天堂堂正正地从牢里出来，走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刻，我从心底里发出一个声音，从今往后别再妄想让我踏进监狱一步。当时真的有感觉自己微观的细胞都在震撼，我时时都在师父的呵护中，我怕什么？只要我们有一点的正念，师父都会为我们做主的。三，车祸安然无恙。多年前的一个清明节的前夕，我和另一位同修带了许多真相资料到山里，走的时候身体就有些不舒服，犹豫了一下要不要去呢。想到同修为了这次能去山里准备多时了， 不能因为身体不舒服打退堂鼓，还是去了。他骑着摩托车载我一个一个镇的贴和发真相。途经一个镇时，同修停下到一边用油漆喷真相语，我到另一边贴上粘贴，完后我朝着停车的方向看，没见到同修，就想往另一边去找他，没注意黑夜中有一片水洼地，一下滑进去了，身上打了个透湿。同修听到响动，连忙跑过来把我拉出水面，问我要不要在不远处他的同学家里去换衣服。我说不用，一会儿就干了。我们一连跑了几个镇，衣服从里到外连毛衣都干了。在最后一个镇上，资料发完了。同修说这里有我们都认识的熟人，到他家里去睡一下，天亮再回去怎么样。话音刚落，我们的摩托车就出事儿了。同修被重重地从摩托车上摔了出去，掉在一个泥坑里。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摔倒在一处很硬当的地面上，摩托车弹起来又整个重重砸在我身上。同修从泥里爬起来没有大碍，他不知道我的情况，走到我面前边笑边说，你能起来吗？我只是说，你能把车从我身上搬走吗？他笑着搬走了摩托车，又过来问，你能起来吗？我心里很明白，这是看我动人念还是神念。我说，你能把我拉起来吗？他把我拉了起来，我从腰部往下没有任何知觉，也没法弯腰看下面怎么回事。我相信我有师父管，一定不会有事儿的。同修重新开动摩托车，上来吧，回头走。我说，你先走吧，开慢点，让我看到一点光亮就行了。我先步行一下，一会儿再坐车。他就骑车慢慢走了。我开始背《论语》，然后慢慢挪动已经分家了的两胯及双脚，边背边尽量往一起或朝前挪动，挪动了不知道多远。突然感觉到下身有一丝丝的冷气，我这才敢低头一看，牛仔裤的扣子和拉链整个被摩托车全部震散了。试到有冷的感觉，就说明已经没事了，也明白了刚才有多严重，是我伟大的师父又一次救了我。这时同修担心我一个人在后面又回来了，看到我用手提着裤子问道要不要紧。我说没事，只能把他的裤带给我用了。我又慢慢地走了一段路，就能歪着半边坐在车上了。我们往市里走的途中看到，我们晚上发放的资料在清晨都被人们拿着大声讨论着。手拿锄头的农民手指着红色油漆喷血的法轮大法好，那一幕幕的景象真的像一幅幅幸福的画卷。回去后八点了，同修要去开家长会，问要不要送我上楼。我怕他耽误了孩子的家长会，就说不用了，没事的。我一个人四层楼的台阶上了很长时间，一回到家里我就倒在床上了，才感觉到浑身都痛，头痛得连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让孩子爸爸拿了三床厚棉被，还是冷。孩子随我一起修炼，就知道我可能有什么瞒着他爸爸的，悄悄地问我怎么了。我告诉了孩子，孩子把师父讲法录音拿来跟我说，妈妈听录音睡下不会有事的。中午孩子回来问我是否吃点东西，我连回答他的力气都没有。后来听着录音不知不觉睡着了，醒来时下午四点了，发觉身上怎么这么重啊，难怪热。翻身起来才想起发生了什么事，赶紧跳下床走几步，没事。我又大踏步地左右走，一点事没有，真是叩谢师恩。要是常人非要残废了不可，在师父的保护下，不仅很快双胯合拢，没留任何的后遗症。四，师尊为弟子清除毒药。一天我准备好真相资料想去乡下，早上正准备出门的时候，同修来了，说有件很重要的事情给我说下，但怎么都想不起来了。我说那等我回来想起来再说吧，现在有人等我，我要去乘车了。 来到乡下，我看到亲戚家院子里面的白菜绿油油的，露珠还粘在上面，顺手扯了一大把，亲戚就洗了洗炒给我吃了。早上吃过后，大家都知道我喜欢吃白菜，中午的时候我又吃了一盘子白菜，和我一起吃饭的亲戚们谁也不吃这个白菜，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面前的盘子。到了下午两点过后，我开始很难受，想吐又吐不出来，肚子里胃部火烧火燎的，那个难受的症状感觉是来要命的了。我开始发正念，但是对难受的感觉不起作用，根本无法清理。我火了，大声说，我一开始得法就把自己交给我师父了，我的一切我师父说了算。我师父说了，因为这个宇宙中还有个理，就是你要什么自己说了算。选自法轮大法悉尼法会讲法，悉尼法会讲法。我就跟我师父走定了，想要我的命门儿都没有。说完好多了，我看到有人从门口路过，就赶紧叫这人帮忙叫和我一同来的同修过来，这下惊动了村里人，大家都来看是怎么回事。这时候这个亲戚才突然想起来，指着我对我说，他早上和中午都吃了白菜，那个白菜一打完农药都没干他就吃了。村里人都埋怨他，你打了药为什么不说呢？打的什么药啊？亲戚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不起来告诉他呀，是甲氨磷。我一听这不是剧毒吗，心里一慌，结果胃就开始剧痛，心里马上求师父救我。我贪吃白菜的执着被邪恶钻了空子了。旁边这个同修被迫害了3年，刚从监狱回来，还不知道如何发正念，只知道拿着转法轮大声读。村里人都说，快去医院吧，几个小时了，这样不行的，性命攸关不是开玩笑的。我和同修都说没事，大家都回去吧，师父会管我的。这时天空中点闪雷鸣，夹着暴雨，仿佛要把天撕破一样。村里人商量着打电话叫两里外的医生过来，电话打了几遍没有人接，我们又让他们回去，他们无奈又怕我出事，就悄悄地站在屋檐下的窗边看着。我以为他们都走了，就开始发正念，铲除想要我命的一切干扰因素，看到好几个生命都想要我死。我说，你们妄想，我的命是要留着助师正法救度世人的，想要我的命他们不配，除了我的师父谁也别想要我的命，我不会给的。最后折腾了好一阵儿，一波一波的痛不断袭来，难受的我眼泪直流，真后悔怎么对白菜执着呢。一直到凌晨4点，我突然感觉好了，可是两只手的手臂不能动了。我和同修一看，两只小臂和双手全是黑的，一阵阵的凉气从指甲处往外冒，这就是在向外排毒呢。我和同修当时高兴极了，都说弟子感谢师父又救了我一命。第二天一大早，村里人看到我真的没事了，都说这法轮功是真的呀，还真够神奇的。后来我给他们村里很多人都做了三退。我回到家里，前面那个说有事想不起来的同修急急忙忙地来了，说，我才想起来，你要注意安全，我看到两个穿黑衣服的人从山上下来，边走边指着你说，不信这次抓不住他的漏，不信这次弄不死他。我才明白，原来亲戚想不起来告诉我白菜打了农药，在餐桌上只看着我吃的那个怪一样，和同修想不起来提醒我的事，都是被邪恶抑制了。这次邪恶是来要弟子的命来了，弟子感谢师尊保护弟子，帮助弟子化解了一切灾难。在我的修炼过程中，道不尽师尊的伟大与慈悲，弟子唯有精进不怠，做好3件事，才不枉师尊对我修炼中的一路呵护。
法轮大法好，话音刚落，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我的表妹以前工作的环境不好，身上落下职业病，结婚三年了也没怀孕。一天看到我和我说，姐呀，我总也不怀孕，去医院看，医院说我怀孕的几率是千分之一。现在不但丈夫看我不顺眼，婆婆和大姑姐也都看不上我了，怎么办呀？说着就哭了起来。我说，你和我一起练法轮功吧，保准你的毛病能好。她一听直摇头，我可练不了，我不能和你比呀。我说，修炼的事看缘分，从现在起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看看怎么样吧。只要诚心念，我师父就会帮你的，就看你有没有缘分了。他说，我一定诚心念。过了不到一个月吧，一天接到他打来的电话，声音都变了，姐，我怀孕了。电话里他大声地一字一字地说给我听，说完就带着哭声说，姐，我谢谢你，我信了，我真的信了。我真为他高兴。晚上丈夫和儿子回家也都说起这个好消息。我问他们怎么知道的，他们都说小梅打电话告诉的。后来才知道，表妹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所有的亲戚。我的亲友都知道是大法给小梅带来的好运。过了两天，表妹来了，换了1000元的写着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币，还拿走了好几本新的真相台历，说是送给自己单位的工友。从此以后，表妹经常来换真相币，见谁都说自己的好运是大法给的。表妹怀孕大约3个月的时候，一天给我打电话，姐，我腰扭了，不能上班了。我一听就着急了，说，那赶紧上医院呀，可不能耽误了。表妹却说，我不去医院，我就信大法师父，有大法师父保护，我保证没事。我一听自愧不如，人家念挺正的，我这个大法弟子反而没正念了。3天他的腰好了，上班去了，家里人都说可真神奇了。小梅怀孕9个月时，大姑姐夫妻俩和小梅夫妻俩开车去城里办事，回来的时候车开得猛了，一下子冲到海边的悬崖边上，前面2米就是悬崖，下面就是大海。大姑姐夫和小梅丈夫无论用什么办法也无法让车调转车头。这时小梅双手合十，大声念法轮大法好，话音刚落，车头一下子转向了左边，其他3个人激动地一起大声喊，车转头了。小梅边哭边合十大声说，谢谢大法师父，法轮大法好。这次家里的人都知道是大法救了他们，都说法轮功真神奇啊。小梅生了个男孩，全家都高兴得合不拢嘴。
一板之隔必火灾，南京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在法轮功被迫害之前，我妹妹就想练法轮功，还没等她走进大法，1999年720到了，练功点被解散，她就在家里看书。为了讲真相反迫害，我做横幅，妹妹搞广告公司，就来帮我印，因此受牵连，也被绑架，关在看守所1个月。那时我和同修的大法书都藏在我妹妹家，我妹夫怕抄家又不敢扔，吓得开车将书扔回了我家。女儿那时刚交了个男朋友，第一次来与我见面就赶上恶警抄我的家，把她吓得不得了。我说，你不要害怕， 我是练法轮功的，没什么了不得，我不是罪犯。书被妹夫扔回家前，我已被抓。尽管女儿和男友那时刚交往，但女儿跟男友一讲，他就用大车子将大法书运到了他父母家保管起来。在当时，他们能允许把我和同修们的那么多书藏在他家，真是为大法做了大好事。为此，我跟女儿讲，你们俩如果合得来，要结婚，我们什么东西都不要他家的。女儿结婚，我真的什么都不要。这一家人积了大德，定会得好报的。我跟我妹妹、妹夫讲真相后，他们都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大约2007年，我妹租了一个房子，跟她儿子一道搞广告公司，帮她儿子忙。那个房子很大，正好她丈夫的妹妹做生意，那边租的房子到期了，就对我妹说，你这个房子这么大，隔一小半给我吧。他们就用三合板隔了一小半给她。第二年过年，他们一起回家过年。就在过年期间，大年初三，有人打个电话给妹妹妹夫说，你们那个房子失火了，赶快来。他们就一起跑去了，一看妹夫的妹妹那边被烧得一塌糊涂，桌子、沙发、各种家具，所有的东西全部烧光了，电脑烧坏了，地板烧个洞，全部烧得黑漆摸黑的，房顶下面都是黑黢黢的，引火从窗户窜出去了，才被人家看到了，报的警，火才灭掉了。而我妹这边一点都没受影响，什么都没烧着，好好的。我妹当时就奇怪了，说两边只隔一块三合板，又是木地板，她那边烧成那样，我这边怎么就一点事儿没有呢？不可思议。我妹的儿子当时还讲，一根电线吗？赶快来看看电脑吧。一看电脑也没事儿。要按理说电线是与那边是连着的，按说这里电线应该一起烧了才对，可这边一点事儿没有，着火原因不知道，如果是电线老化的话，他这边电脑应该也完了。这事情太奇怪了，妹妹就讲给我听，说是不是因为我们三退了，李洪志师傅来保护我们。我说那肯定是嘛，你想想那个三合板怎么可能挡住那么大的火，他那边烧成那样，你这边没有事儿。妹夫也说，这事儿真是叫一般人想不通，又是地板又是板壁，就这么隔了一下子就有这么不同的结果，真奇怪了。我说还奇怪呢，你三退了，得福报了。我妹夫的妹妹对法轮功不相信，跟他们怎么讲都不相信，也不三退，还取笑我。
解开心结救人，辽宁大法弟子舒兰。在2015年1月4日，我和同修去偏远地区讲真相救人，走到某村时，有四个人坐在一起边晒太阳边聊天，我们走到他们跟前，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送他们福字和护身符，他们都高兴的要了。其中三个人明白真相，当时就同意三退了，可剩下的那个男士，我们怎么跟他讲，他就一个性的说，我什么也不退，并大声骂共产党。他说共产党不干好事，竟干伤天害理的事，颠倒黑白，坏事都叫他干绝了。我最恨江泽民，他是大汉奸卖国贼，把中国土地都出卖给外国人，他整天看见不得人的事，连嫖带赌，不知羞耻，老天怎么不把他灭掉呢？他早就该死了。我一看这个男士有没明白的心结，才会说我什么也不退。于是我又耐心跟他说，老弟呀，你应该明白这个理，你入了他的党团队，你就是他的一份子，就得归他管。江泽民是有名的军委主席，是这个党的主要领导人，你说他一生没干好事，竟干坏事，老天怎么不把他灭掉呢？其实你也知道，这个邪党的末日就要到了，他对神佛犯下了滔天大罪，历次运动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如今又迫害法轮功，老天也就是神马上就要开始清算他，灭他了。而你是个好人，却又是他的成员，和他同路，甚至把生命都交给他了， 你说你不声明退出，与他分开，那神清算他时能放过他的党徒吗？能放过你吗？三退是神在灭他之前给其成员党徒自救的最后一次机会，这其中就包括你。如果你退出了，那神佛就保你平安地度过这个劫难，有美好的未来。眼下怎么选择是你说了算。听我这么一说，这个男士真的明白了，表态说我愿意退出这个邪党组织，还连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说你不用谢我们，这是我们师父慈悲，让我们在大劫来前救你们，要谢你就谢我们的师父吧。他说那我就谢你们大法师父吧。此事让我从中悟到，在讲真相救人过程中，如遇到不退的，当时就要注意他的心结是什么，然后有针对性的讲透，一般情况下都能把他给救了。
救度众生，碰到一群大学生。作者大法弟子。今年的年初，我去一个名胜，借住在一个青年旅社里。本来想一个人住旅店了，因为青年旅社是给穷游的旅友和学生的。突然觉得那里会有一群人围在院子里等着我讲讲真相，我就转身去了青年旅社。果然我走进院子，一群人正在围着柴火烤火，相互认识了一下，大家就天南海北的聊起来了。他们大部分都是在读书的大学生，突然有人提起法轮功，一个小孩说法轮功是某教。沉默了一秒钟，我郑重其事地说我就是练法轮功的，然后给大家讲了真相。他们问了很多问题，那个说大法不好的小孩说，要不是遇见你，我一直以为法轮功是坏的。我告诉他们，人一定要用自己的头脑判断是非。孩子们非常的开心，其中一个说，老板这样的晚会要经常办啊，我负责提供柴火。我也非常开心，这一切发生的这么自然神奇。在我转身决定去这个旅馆的时候，头脑里已经觉得一群人在等着了，只是等着我去开口讲真相了。如果当初我有一点保护自己的心态，那么就错过了这群等着真相的人。然而我当时觉得心里是堂堂正正的。
选择正义，报社社长得福报。前几天遇到我以前的同事明理，他现在是某局的局长，对我说我的孩子要到美国留学了。我真诚地向他表示了祝贺，看到他现在事业顺利，家庭幸福，心中感慨颇多。明理曾是我们县报社的社长，比我年轻很多，但我们是无话不谈的朋友。那是在1997年，光明日报登了篇攻击大法的文章，全国很多媒体纷纷转载，我们县的报纸在上面的要求下也准备转载这篇文章。报纸一开始印刷，明理隐隐感到有点不妥，他知道我修大法，那时我正在乡下，他便驱车几十里路找到我，征求我的意见。我给他讲了法轮功是什么，讲了现在全国有几千万人在修炼法轮功，讲了法轮功使人道德回升，身体健康，讲了这篇文章是在造谣诬陷法轮功。明理回去后就把已经印刷好的10000多份报纸作废，换了内容重新印刷。当时在正邪是非面前，明理给自己摆放了很好的位置。一年多后，也就是到了1999年，报社升级，人们都知道报社是很有油水的单位，竞争比较激烈。有人为了升职，就拿那年作废报纸说事，明理因此没有顺利升上去，而被评级调到了外单位。他的仕途似乎因为那件事受到了影响，其实不然。报社升级不久，江泽民流氓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全国的新闻媒体都卷入了这场疯狂中，我们县的报纸也不例外，都对大法犯了罪，哪怕是有意无意的，主动被动的。于是报应也如影随形， 接替明理的报社社长，干的时间不长就遭到报应，殃及家人，妻子50岁左右就得癌症死了。接替他的下一任更惨，50岁不到本人就得癌症死了。后来报社也撤了，报社人员下岗的下岗，分流的分流，几乎都没得好下场。而明理却频频得福，几年中从一个副科级事业单位的主任升到局长，家庭也很幸福，孩子在学校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最近又准备到美国留学。这正应了那句话，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
世人明真相，追着要真相。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我们大法弟子用真诚善念去给世人讲真相救人，会使明白真相的世人感激兴奋地喊出法轮大法好，并且追着你要真相。今年的1月13日，我和 AB 同修去很远的地区讲真相救人。当我们走到某村时，遇见三个人在一起聊天，便前去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保平安。我们讲了为什么要三退，三退有什么好处等真相。他们听明白真相后，脸上露出了喜悦，都知道平安是福。三人便轮流地喊法轮大法好，主动地向我们要挂历、小册子、护身符等真相。其中的两个人三退了，一个人没有念过书，什么都没入，我们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会有福报，他们说记住了，谢过我们之后高兴地走了。再往前走，我们遇见一台小型机动车，车上有三个人，小车开得挺快，跑到我们前面去了。不一会儿，车就在离我们不太远的地方突然地停住了，等着我们上来时，当着我们的面就喊法轮大法好，然后说车开过去之后，我们知道你们是修大法的，想向你们要车挂和护身符等真相，就停车了。我们给了他们真相，劝了三退。不一会儿，他们后边又跑过来一台小型机动车追我们，追上后也喊法轮大法好，说追你们是想要真相车挂，已追你们一阵子了才追上。我们也给了他们车挂、护身符、挂历、小册子和福字等真相，然后给他们一车人讲真相，劝三退。他们自豪地说，我们村也有你们这样的好人，他们早已经给我们都三退了，可我们非常乐意看你们法轮大法的真相，所以才来追你们的。这时司机说，天快要黑了，你们都是80多岁的人了，一天挺辛苦的，快回家吧，我用车给你们送回去。A 同修说，我们还有一条街没走呢，也得把他们救了再走，谢谢司机了，不用你送了。当我们走到村头，看见父女俩正在干活，我们给他俩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又给护身符、小册子，他们很高兴。之后我们就离开村子往回走，刚走出村子不远，后边有三个女工喊我们，跑着追上来说，还有护身符、小册子等真相吗？我们三个人也想要，我们说有，于是给他们三个人也做了三退。这时我们的 C 同修开车接我们来了。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